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由我哋咧今日都一齐去翻开我哋今日会睇嘅经文，好唔好啊？马可福音嘅第八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新约圣经六十六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听电话的时候呢很好的，一听呢就听到对方呢是哪个，人家都未讲个名字，我一认啊，即一句你好啊，讲了我的名字，样我一认我就认到他是哪个的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验的呢？通常呢我呢在电话上我可以认到人是哪个，即是一认就认到呢，通常呢是两个原因的。一個咧就係、是、嗰把聲可能真係好有即係特別嘅特徵咁所以咧我一聽咁樣我就聽得出嚟咯喎。第二個原因啦，有可能咧我係同嗰個人咧好熟我好多同佢接觸嘅機會又好熟，所以咧我亦都係咧一聽咁我就聽得出嚟佢係邊個嚟噶咯喎。今日我哋咧啱啱翻開嘅經文，似乎都係類似喎接觸完耶穌之後，不知道今日那個經文的主角群眾或者是門徒，是會不會因此就認出耶穌是誰呢？今日的經文沒錯的背景，就是發生在一班的群眾經歷完耶穌餵飽四千人，甚至是醫好白菜大的盲人之後，可能他們這班群眾開始對耶穌就議論紛紛，究竟耶穌是誰來的？耶穌是誰來的？而在這些議論的裡面，究竟那班的群眾會不會因此認到耶穌什麼呢？沒錯，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的背景。於是耶穌就問了門徒一個問題，人們說我是誰啊？人們說我是誰？似乎在這裡問緊群眾有沒有留意到耶穌一些的特徵，究竟認不認出耶穌是誰啊？當耶穌這樣去問門徒的時候，門徒於是就回答耶穌，第二十八節，門徒對耶穌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有人說是先知中的一位。究竟以利亞是誰啊？究竟施洗約翰是誰啊？群眾究竟認出耶穌啲乜嘢啊？以利亞佢係活喺公元前九世紀，以色列王國喺一個靈性衰微同埋反叛神嘅年代。咁以利亞咧就按住上帝嘅旨意審判以色列人，施行神蹟，但係反而就係被以色列去逼迫。聖經形容到以利亞是在突然間出來，在天上上帝差派他下來的。而聖經繼續說以利亞最後也是被接回天家。在後來的馬拉基書四章五至六節那裡都提到，看啊，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亞先知到你們那裡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助咒這地。沒錯，就是因為馬拉基先知這個預言，以色列人一向都相信以利亞是從上帝那裡差派下來的，而最終他亦都會再一次是被上帝差派落到嚟呢個世界上邊。至於施洗約翰呢，天使加百列去報信，去報施洗約翰出世嘅時候，佢就對施洗約翰 就話啦，講到施洗約翰嘅時候，佢就話啦，施洗約翰係將有以利亞嘅精神同能力，走在主嘅前面，叫父親嘅心轉向兒女，叫悖逆嘅人轉向義人嘅智慧，又為主預備迎接他嘅百姓。路加福音一章十七節講嘅，冇錯，同樣以利亞都係一樣。福音書講到施洗約翰嘅時候，都係提到佢係從上帝嗰度差派落嚟嘅。似乎耶穌所施行嘅神蹟，不論係餵飽四千人、醫好百菜大嘅盲人等等嘅神蹟都好，讓嘅群眾去認到耶穌係真係由天上邊上帝嗰度差落嚟嘅，而係為尼賽亞嘅使命去做好準備。或者佢亦都係其中一位嘅先知，如同眾多因為宣講上帝戒命而遭猶太人否定甚至殺害嘅先知，其中一位先知一樣。冇錯，對住一班同耶穌相處可能只係得幾日嘅群眾，佢哋睇到耶穌真係好特別，但係呢個嘅特別頂多是認得出耶穌是從天上邊差派下來的。但是那一班跟耶穌基督很熟相處了很耐時間的門徒呢，他又怎麼回答耶穌的話呢？第二十九節，耶穌又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彼得於是就爭住喺度話啦，你係基督，但其實更準確嘅演繹應該係你係尼賽亞先啱嘅。你係尼賽亞，冇錯，基督就係尼賽亞，就係彼得嘅盼望，係從上帝嗰度差派落嚟，但係唔係預備主嘅路。这个尼赛亚耶稣，他是拯救，就是那位拯救世人的救世主啊。但很奇怪，彼得这么肯定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耶稣就是那个救世主的时候，当耶稣是被肯定为以色列人万人敬仰的救世主的时候，耶稣竟然这样去教导他的门徒。第三十一节，我请帮我去读三十一节好吗？好，预备起。从此他教导他们说，人子当耶稣这样教导完之后，彼得做了些什么？他拉住耶稣，甚至责备耶稣。什么事令到彼得这么激啊？我们可能觉得可能彼得不舍得耶稣啦，但是不舍得耶稣就最多拉住他，耶稣耶稣你不要走啦。但不是啊，彼得是责备啊。为什么要责备啊？为什么这么激啊？彼得，我哋睇翻彼得之前做过啲乜嘢？彼得系宣认耶稣系尼赛亚，因此我更加相信彼得嘅激动系嚟自于耶稣人子要受苦呢一个嘅教导，系同佢对尼赛亚嘅观念系有好大嘅落差。因为犹太人一直都相信尼赛亚是要在政治上、灵性上拯救和医治以色列人，带领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并且在以色列建立一个政府去履行犹太人的法律、律法。尼赛亚应该是政治强人来的嘛， 咁样先啱噶。你同我讲佢会被杀，耶稣，你系尼赛亚嚟噶，冇错，冇错。当人人包括彼得，觉得尼赛亚系要点威，系要点样号令天下嘅时候，耶稣嘅教导，人子必须受许多嘅苦，系完全冲击住门徒嘅想法。尼赛亚点可以受苦噶？毋庸置疑，耶稣是尼赛亚，但是耶稣给门徒，甚至是给我们的教导，甚至是榜样，都不是一个号令天下的领袖。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不是一个号令天下的领袖。彼得，不要体会人的心意，体会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尼赛亚给我们的教导和所立下的榜样，是一个受苦的领袖。受苦的基督似乎才是体会着上帝的心意，但是一个受苦的基督又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救世主啊？一个受苦的基督，没错，上帝给我们看到他是尼赛亚，而他给人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这位的尼赛亚是一个受苦的领袖。但是一个受苦的基督又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救世主啊？神学家潘霍华，他重新演绎尼采的哲学，他指出基督傲人的地方不是他有几咁能号令天下，基督傲人的地方是在于他选择去受苦，在苦的当中超越痛苦，即是在痛苦的当中看到的不再是痛苦，而是在痛苦当中履行上帝召命的甘甜啊。耶稣说，第34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呢度，我哋好容易就联想到耶稣所钉上嘅十字架。冇错，可能呢度嘅经文对我哋呢一班嘅第二听众嚟讲系有咁样嘅寓意，但系对经文嘅第一听众，嗰班最直接嘅门徒听呢番嘅说话嘅时候，对佢哋嚟讲，佢哋未必有咁样嘅联想。当下他们收到耶稣的信息，耶稣的教导，就是背起的十字架跟从主咯。但是十架在门徒的认知究竟是什么来的？究竟门徒他 get 到什么的信息？他理会到什么的信息啊？十字架其实在古罗马的时候是常常出现的，我们不要读它很陌生，只是耶稣钉十字架那刻才出现，不是的，其实十字架在古罗马的时候是整日都出现的。十字架在整日出现来是用来处死那些的叛国贼、奴隶，还有那些是没有，即是没有公民权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一班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这一句的教导似乎想去指出， 是当人人生存都是为了追求名利成就的时候，跟从我的人却是要逆其道而行，跟从基督耶稣似乎想门徒苦就卑微，甚至苦就卑微到好像那些是没有公民权，是那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一样，刻苦都要跟随住这一位的上帝。似乎这个是耶稣基督想门徒去做到，因此去这样去教导。逆世俗的道理而行，苦就卑微，好像到一个没，好像一班是没有社会的地位一样，刻苦都要跟随上帝，值得吗？今日我的信仰生活享受在温馨的爱的当中，一个彼此充满爱的家庭，一个教会一家，不是挺好了吗？为什么我要预备好对信仰去认真接受教导，是刻苦这样去跟从基督呢？值得吗？没错，耶稣都看到门徒或者我们可能问这个答案，所以他才去讲出36至37节一番的说话。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没错，在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呢？苦就卑微，克己 去跟随基督，真是不是很容易，真是不是很容易。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圣经是很有智慧，圣经对我们的安慰和提醒很有智慧。跟从我是耶稣在这里很强调的一句的说话，但是跟从我，大家知不知道原文是什么？应该不知道的，叫做 opisomu。 opisomu 这个原文，它的意思是隐含着一句的说话，就是当我跟随的时候，在我前面是还有一些东西在这里的。没错啊，我们苦就卑微克己去跟随基督真是不容易，但是我跟随从上帝的时候，我不是最前那个来的，在我前面还有基督耶稣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已经比我们先行一步，他比我们去先行一步，去苦就卑微和克己，这样去跟随住或者是履行住上帝的召命。弟兄姊妹，预备苦就卑微刻苦跟随上帝是我们的愿望吗？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一个受苦的基督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救世主啊？其实刚才我都有提到的，一个受苦基督傲人的地方就是他超越了痛苦，是在痛苦的当中看到的不是痛苦，而是履行上帝召命的喜乐。这个 真係上帝佢以嘅身行前咗一步，想話俾我哋聽嘅事。受苦基督選擇去痛苦，就係要話俾我哋聽一個立我哋一個榜樣。睇到嘅喺痛苦當中睇到嘅唔係焦聚點，睇到嘅唔係痛苦，而係喺當中履行上帝召命嘅甘甜啊！冇錯，背十字架跟隨基督唔容易。但上帝已经俾我哋行先一步，受苦嘅基督已经为我哋立下榜样，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睇到嘅唔系痛苦，背十字架嘅痛苦，而系跟随上帝、履行上帝召命嘅甘甜。呢个真系一个嘅悖论啊，我哋叫 paradox 啊，系咩啊？当我哋好痛苦。当中如果我睇到嘅係痛苦，然后我好努力想挣脱呢个痛苦，好得到一个喜乐嘅生命，但係咁样我反而令我有更多嘅痛苦。但係当我喺痛苦嘅当中，我睇到嘅唔係痛苦，我睇住嘅係履行上帝使命嘅甘甜。虽然身仍在痛苦当中，但是我的心仍喜乐。这个不是就是第35节想跟我们讲的说话吗？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或给门徒的教导，但是我知道愿意苦就卑微克己跟随基督真是不容易。我们可能有很多工作 的责任或者使命或者目标我要达到，或者我有学业，我有很多的安排我要去处理，我家庭的痛傷，我父母給我一些的期望，或者我要去照顧他等等，都挑戰著我去背負這個十字架的行動。沒錯，當這些東西出現的時候，放棄和逃避有时候真的好像来得轻松，来得容易。背十字架不容易，有时真的放弃逃避其实是真的反而来得容易。其实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喜欢逃避的人的，因为逃避真的没那么辛苦。大家知道我以前我教书的，我是教 SENSE 即是那些特殊儿童学生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記得我第一年教書的時候，咁我俾一班嘅中二嘅學生突然間圍住我，咁圍住我係啲乜嘢事呢？咁佢哋咧喺度又指責又呼喝又乜嘢啦咁樣啦，我都唔識形容啦。咁你知佢哋係唔識噶嘛咁樣啦，咁所以佢哋用嗰啲嘅字咧，其實係好苛刻，好難聽嘅。其實係嗰一刻，其實我好辛苦，我覺得。我記得我啊，翻到屋企之後啊，我點咗我阿爸張牀嗰度啊，我就好辛苦，真係咁樣啦。我好想放棄啊！點解？點解我要留喺呢個學校教書啊？當初我去教即係特殊學校兒童，我係都係因為啲即係信仰原因我入去。但係嗰一刻我真係唔明點解？點解我要咁樣去教書？教翻即係主流學校唔好咩？我好想放棄，真係嚟得輕鬆。冇錯，好想放棄，但好感謝上帝，我冇放棄到啊！到最後啊，我結果係去到第三年啊，我係足足接觸佢三年之後，我先至識得欣賞佢哋嘅可愛，我先至睇到原來上帝當初感動我入去嗰種美麗嘅地方喺邊度。第二個又令到我好想逃避嘅經歷係我喺英國。3点钟就天黑，四 食嘢，唉，又掛住啲中國嘢食，冇得食中國嘢咁樣，好凄慘咁樣啦，係嘛？不過更加緊要係我讀書，我讀咗8個月，我都唔知佢講緊啲乜，仲有2個星期就考試啦，點算？我好想放棄，翻香港咪算咯，我做翻教書咪算咯，點解我要咁辛苦？聽過我分享嘅人就知道，嗰一刻好彩喺我咁嘅時候，有一個上堂 hea 我嘅一個同學，然後嗰一刻佢 send 咗一個電郵俾我，佢將佢自己所有温書嘅碌屎 send 曬俾我，以至係幫助我去渡過我個考試啊！冇錯啊！我記得我嗰一刻係收到之後，我馬上係跪低，我唔係話感謝上帝，我係跪低，同上帝講我得罪咗你，我真係小信。我以為你離棄我，原來唔係，係我對你小信。我想放棄，冇錯，上帝就為我預備，咁樣就5年啦。喺今日，我相信我仍然都會想放棄啊。喺未來，我相信我仍然我都係真係會再去想逃避。一系唔好认真信仰，但系一选择去认真信仰，原来呢条路真系唔容易走噶。但系耶稣基督呼召佢嘅信徒，唔系就系要背十字架、苦就卑微、刻苦咁样跟随基督咩？但系我真系做唔到啊，点算啊？受苦嘅基督。在我们没办法再走下去再背十字架的时候，他真的已经为我们先行一步立了个榜样啊。这个榜样就是超在痛苦当中超越痛苦，看到的不是痛苦，而是履行上帝甘甜，是的，履行上帝使命的甘甜啊。这句话冇錯，支撐住背住十字架，面對痛苦想逃避時刻嘅我。呢句説話係其中一句，每一次好想放棄嘅時候，喺我腦海中出現嘅一句嘅説話。呢句嘅説話係我以前上堂嘅時候學翻嚟嘅。今日係主日學主日，去到講道嘅尾聲。我唔係要去 hard sell， 唔係要去鼓講，就係話上堂上主日學係對靈命有幾重要。我相信大家呢啲嘢都知道㗎。我反而想去用自身嘅經驗去想帶出，原來人喺情緒低落嘅當中，理智原來真係可以成為我哋堅持唔放棄嘅動力。圣伊伯纳爵在他第二个法则当中去提到，人在灵性低潮的时候是很容易就想放弃对上帝作出的承诺的。但是圣伊伯纳爵去提醒我们用坚持，不要改变， never change， 不要放弃。而我认为在灵性低潮的时候，这里的坚持理智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理智的装备是为灵里低潮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坚持的动力。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是在浸信会长大的。牧师何牧师有一天跟我开会，我不记得开什么会了，已经提到一样东西，是一个浸信会一个信念，是我由小到大被人教大的一个的信念。那个信念就是，你要上主日学，你不上主日学就是教主日学。这个是我由小到大被教到大的。理智的装备不是就是在主日学或者我们的灵进课程当中来的吗？由上主日学到嚟，亦都系由我哋教主日学到嚟。当然喺导师啊，教主日学啊。今日系主日学主日，我真系好祝愿大家，你要上主日学，你唔上主日学就系教主日学。
受苦
的基督，受苦的基督在痛苦当中看到的不是痛苦，而是履行上帝使命的甘甜。这个成为我们要背十字架时候受到挑战的一 个提醒。这句的说话不是就是我以前在上堂的时候学回来的了吗？今日成为我在艰难当中的亮光，亦都成为今日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我真是祝愿大家真是积极上主日学或者教主日学，以致当中在装备的入面都有领受，他日亦都成为我或者其他人随时的帮助。希望我们勇敢去背十字架，亦都希望我们积极上主学教主学，是领受更多上帝在你心中的故事，然后分享出去，去成为他人的帮助。最后今日是主日学主日，希望大家真是有此，我们真是去参与教会的栽培工作。我们教会下个周刊未有啊，我们下个星期的周刊会有新一期的灵进课程，我鼓励大家真的去参与。又或者我们栽培部，我们有准备下一年，我们有一个两年的就是的初信的，不是初信，两年的栽培课程啊，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去参与在当中。你不上主一学，你就是教主一学，愿大家都是在主一学的装备底下，去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祝福。阿门。